读圣经虚空，但我题目是虚空跟充实，人生不是虚空，人生是充满神的喜乐。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前面五卷书叫做什么？摩西什么？五经。好，摩西五经告诉我们说，人从你哪里来？人失败了，然后上帝在照顾人，找人要帮助人。然后再来摩西五经，再来就是历史书有十二卷，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人知道来仰望上帝的时候，依靠主的时候，就经历神给人的祝福跟带领。当人不知道依靠上帝，人背逆上帝，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他的一生就充满了愁苦，充满了困难，甚至有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。但是神一直爱着手，一直在向人来呼召，要让人来到神的面前来。神会对人说话，神今天仍然活着。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个传道书，在圣经它算是诗歌智慧书，诗歌智慧书，你看圣经就会一共有五卷啊，从约伯记开始，好不好？约伯记，再来是什么？诗篇，再来箴言，再来传道书，再来就是雅歌。好，这五卷书也讲到一个人你在地上的一个经历。第一个，约伯记告诉说，人在地上有试炼哦，有苦难，对不对？哇，人家试炼其实有很多的熬炼跟苦难。然后诗篇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祷告，对不对？诗篇就是教你祷告，你不会祷告你就看诗篇。诗篇有150篇，然后到后面几乎50篇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到最后你就赞美。哇，前面有困难，然后你祷告赞美，赞美完以后到箴言是告诉我们说，有天上来的智慧。圣言书告诉我们是天上智慧，一个人你知道祷告仰望上帝的时候，甚至说有一种从天上的智慧要加给这个人。圣言再来传道书是讲什么？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带着天上的智慧看透这虚空的世界，你带着一种得胜这个世界的眼光，这个叫做传道书啊。今天很多人没有办法看透红尘，结果怎么样？走上绝路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没有天上的智慧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看透这个世界。然后最后一卷叫做雅歌，雅歌就是当这个人他看穿这个世界的真相，他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奇妙的时候，他开始跟上帝享受一种跟主耶稣基督一种甜蜜的爱情，这就是雅歌。这叫诗歌智慧书，很好，这是一个基督徒你一生的过程。然后今天这个传道书它是所罗门王他所写的。所罗门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，对不对？他向神求什么？智慧，神就把智慧给他。他神不但把智慧给他，神还把财物还有其他都给他。圣经他怎么写？在历代志下9:22他们说，圣经怎么他说，天下诸国的列王啊，不管以前跟以后啊，没有一位像所罗门王这么样有聪明跟智慧啊。他不但有智慧，他还会享受啊荣华富贵啊。他说天下各国的王都来到他面前听他说智慧的话。哇，一个王叫做四大女王，对不对？他来到这个所罗门王面前，他考所罗门王哦，他结果所罗门王把他所问的题目全部都跟他回答，天文地理植物学动物学没有一条他不会答的。当这个四大女王看到这个人这么聪明，看到他的大臣啊穿着非常的华丽，两边盘整齐排在他的周围，看到他的臣仆在那边走来走去在那服侍，最后看到所罗门王哪里有荣耀的从台阶走上圣殿的时候啊，圣经说啊，这个四大女王他看到这一幕，他发现这个人有神的同在，这个人皇宫他的部下是有聪明的，是有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常常在他面前听智慧的话，这个人有神的荣光充满在他的家。他说这个示巴女王他就吓得魂不守舍，就说他整个人吓呆了。但总是这个所罗门王最后他人生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怎么讲？他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那是因为他人生到最后有一段时间他得意忘形，他离开上帝，他犯了罪， 结果他开始失去那种喜乐，失去神给他真正那一种父子跟天上的眼光。又当他靠他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追寻世界上的一些享受的时候，他最后他说虚空是虚空。所以这个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他最后悔改的时候，他要告诉世界上的人，他很诚恳地说，当人离开这个日光之上的上帝的时候呢，人生就充满了愁苦跟失望。什么叫日光之上？今天我们这宇宙太阳照在这个地上，对不对？这叫日光之下。但呢，有个日光之上的神，当一个人什么时候你跟这个神你没有生命上的认识跟来往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地上只有充满了愁苦跟失望。他接下来就提到失空虚的光景，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纲，好，你跟我一起来看这个大纲。第一个，他说智慧跟知识的虚空啊，哎，你说智慧不是很好吗？智慧可以帮助你读书啊，帮助你创业，帮助你分析判断。但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他们就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，但是智慧没有办法解决人生命的问题，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人的生命的真相跟你的未来。一个聪明的人他不见得比较快乐啊，不见得。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可能他知道越多啊，他越看到周围的不完美，结果他心中这种不满现实，他心中充满了痛苦，看得越深啊，就像一章十八节说他心中的愁苦越多。有一些人他用一生他研究哲学，我想是大家知道一个人叫做尼采，对不对？他是很有名的哲学家，很多人都在看他的书，但总是到最后他怎么讲，他说他认为上帝已经死了，结果上帝并没有死，尼采死。人生充满灰色，但求神让我们知道说，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人你知道敬畏上帝的人，这个人是有智慧的。你知道说上帝啊，我知道你比我伟大，我知道我有限，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比我伟大的来救我。圣经是你的话，我想认识你。这个人有天上的智慧，要赐给他。第二个，他看到说寻欢作乐的虚空啊。你如果从传道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你可以看看啊，第二章是不是隔壁的第一节到十一节？哇，这个所罗门他很会享受啊，他吃喝宴乐，哈、啊，他大兴土木，他用20年盖他的皇宫，因为20年盖他所住的地方，他积蓄财宝，秦始皇是3宫6院72妃啊，还有1000个女人在服侍他，你知道？他也是建筑业，哈、啊，他也经营银行。他甚至好像有很多人为他开歌厅一样，但总是最后他承认说，虽然他目标达到了，但他的心灵仍然虚空。一个人为物质而活的时候，他生命没有办法意义，他没有办法找到他生命真正满足他心灵的干渴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将一个永远放在人的心中，人的心中你知道有一个空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要用永恒放在你的心中。这个永远不是人在这个日光之下任何的东西所可以代替的。你用钱去买任何东西，想要把那个地方把它填满是填不满。人的心中那种永远是只有那永远的神跟那种无限的爱放在里面，这个人才得到自由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心中有自由吗？你如果没有找到上帝，你心中一定没有真正的满足，因为那种永远的意思是神放在人心里面。在传道书3章第11节，他写得很清楚，他说神造人的时候把永远放在人心中，神借着一些苦难让人学习顺服，但也借着永远的意思让人去寻找说有这一位神。有两种人生啊，一种人生就是寻找快乐的人生，但这种人生是一个有时候是折磨自己。我问你，如果说你每天都到迪士尼乐园，迪士尼乐园去玩，你真的很快乐吗？每天啊，连续玩一个月。哦，我记得我一个亲戚来，他玩一天他就怕了，他说：“哦，哇，走到晚上的时候，等于牙都快断掉一样。”另外有一种人生不一样，另外一种人生就是他不断享受神给他赐福，他不断接受神给他的礼物。 他不断的仰望神，他不断经验到上帝在听他的祷告。第三个，他提到说劳碌的虚空啊，他说劳碌啊，他怎么形容？在第一章第十一节，他说劳碌好像是一个捕风，捕风就是你抓不到东西，好像只有抓到空气一样。有人说，那我努力做事情不对吗？努力做事情是没有错的，但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明白，今天人的劳苦啊，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。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在伊甸园里面，圣经说他所造一切都完美，亚当夏娃在那边享受神给他的那永远的祝福。但当人犯罪的时候呢，圣经说连地都不再为人效力，圣经说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有的人一天到晚辛苦，哇，从早上开始上班，一个月上班30天，然后也不敢享受家庭，钱也永远觉得不够，还一天到晚在忙，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很多人他劳碌，但他不知道他劳碌的结果要留给什么人，但是劳碌的过程他充满了焦虑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要学习会仰望神，凡事交托。今天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求神让我们有一个眼光，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形象。因为他第四点告诉我们说，连财富也是虚空。因为所罗门王他最后他怎么讲，他说神赐给他有很多东西，但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吃，所以他发现这也是空。有的人身体很强壮，他也很能够享受，但是没有钱。有些人他有钱，但他身体软弱，他没办法吃。拥有一切啊，但失去喜乐，倒不如你拥有不多，但你心中满有喜乐。很多人会埋怨，所以让我们不会埋怨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很穷，结果他没有鞋子穿，就他穿了走路的时候他就埋怨，说我们有鞋子穿，有时候就穿草鞋，有时候穿这个木屐啊，穿一下啊木屐，他一穿都在那抱怨。但是当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人，那个人没有脚，他甚至就不敢再抱怨。最好的人生就是你知道常常享受神给你喜乐的存在，甚至说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他要给你。再来就是名利地位的虚空啊，为什么人的成功没有办法长久啊？所以说一代过去啊，一代过来，说后来的世代在他以后的人也给他忘掉了。他又发现说世间有不公了，很难完整，包括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合理，他没办法合理的解决，有很多事情很复杂，很多问题，包括政治、国家、教育，很多都有问题，好像都没办法解决一样。但求神让我们学习说，你凡事交给神，上帝他能够帮助人来解决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最后他发现生命的虚空，而且说人不管你聪明还是不聪明，但最后呢还是离开这个世界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说你看起来好像一滴小小的水滴啊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这个水滴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它最后要流向生命的一个大海。所以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生不是只有短暂，只有我们这样一个人，我们人生需要跟这个宇宙的神你有连接有认识，让这个神的丰富来充满在你的人生里面。人生为什么会虚空？传道书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很多人需要明白。他说真实的天地啊，划分成上帝的居所跟人的居所，神的居所在天，人的居所在地。日光之下呢是短暂的，日光之下是会朽坏的。人如果不是上帝介入来帮助我们，人没有办法明白人生的意义。他说任你怎么样去找啊，你怎么样去探索都没有办法。第二个，他说这个虚空的原因就是 在这个地上啊，好像是一个影子啊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灯光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影子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个影子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光有照到一个真正的东西，所以影子在产生。他说这个世界上好像是一个影子了，啊，是暂时的，但是有一个真正的实体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啊，他是真正的，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人要认识他，来接受他。第三个告诉我们，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因为是在日光之下，它是暂时的，它是虚空。但我们如果不知道依靠真光来照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清楚这个世界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知道圣经它是神的话，圣经是真光啊。你透过圣经，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，你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。人生不是只有虚空啊，人生是可以充满神的爱。但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经历充满神的爱？因为第一个，人软弱，人本来跟神的生命是连接的，但人因为罪的缘故，使人离开神，使人没有办法享受跟神那种和好的关系。人需要再次谦卑回到神面前来，来依靠他。人常常会被自己的软弱，被世界的牵引，来离开这个上帝。虽然他知道他离开上帝，但是他常常没有力量回到神面前来，就像一个溺水的人，他在水里面他挣扎，他需要知道他需要来到神面前来，但有时候他好像没有力量一样。但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必须竭力来到神的面前，并且知道说，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要依靠上帝。所以我接下来跟各位一起分享，就是你怎样怎么样能够超脱你的生命，不在一个虚无缥缈定于虚空里面，你怎样经历你生命是一个还没有力量很扎实的。第一个，你要敬畏上帝。一个人不在于说你懂多少，还是说你都完美，这个还其次，最重要就是一个人知道你需要敬畏神，让神在你身上完成他的心意。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那边说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一个本分。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他说，敬畏使人他最后会得到真正的幸福跟快乐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他活得不快乐，就是他活得已经是成为另外一种人。但我想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说他需要耶稣。一个不知道敬畏使人他心中没有喜乐。第二个，你要接受神的爱。当这个所罗门王他在整个世界上，他几乎都是看遍了这个世界，他用他的聪明智慧在研究这个世界，到最后呢他失望，但总是当他开始仰望神的时候，他心得到满足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是求神让我们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上帝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的缺点。圣经说他是爱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为了爱我们，他就为我们预备了拯救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。当一个人接受神的爱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不太一样。他知道他活在这个地上好像跟一般人一样，但他不再只是一个在日光之下的一般，好像一个动物一样，不是。他知道他有神复活的生命在他的心里面，他好像坐在天上一样。第三个，就是要依靠主，啊，不是只有依靠我们自己，不是只有自己做计划，知道会仰望上帝，上帝会帮助我们。第四个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心，啊，有一首歌说，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到自由。当我们离开神，用自己的感觉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真正的一个平安，可能会活在一个惧怕里面。但是你任何时间你有重担，你有苦难，但你知道依靠神，让神在你心中来带领你的时候，神说他要使这个人真正活在一个自由里面，活在一个平衡的一个喜乐里面。第五个就是要活出基督啊。好，一个叫目的，他说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啊， 不是说这个我今天我活的是这个生命是我自己的，生命好像是上帝托付给的，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一个生命，不是我自己表现，它是彰显我自己。最有价值的一个生命，就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他的慈爱。第六个就是要服侍神，在十二章一节那边一直提一件事情，就是所罗门王他在最后一章他提醒年轻人，他说你要趁着你年轻的时候要纪念造你的神，你要等到年老啊，身体衰败，他怎么形容？他说就是那个毫无喜悦的日子临到时候啊，他说那时候你再后悔啊，再想象服侍神的时候，你发现说你已经失去了很多你原本可以喜乐的日子。这也是传道书所罗门王他在提醒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并且他告诉我们说要过教会的生活啊，过属灵的生活。最后我跟各位一起来做一个结论，真正的人生啊，是以神为本的人生。什么叫以神为本？有的人的人生是说我自己最重要，但是我把上帝放在一边。所罗门王说这种的人生是愚昧的人生。真正的人生你要以神为本，一个追求自我幸福的人生最后是虚空啊，凡事求神的荣耀，求神的利益啊，就是有益处。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生命的光啊，传道书在日光之下他一共用了29次啊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日光之下是一个暂时，虽然我们今天活在日光之下，但我们要趁着在日光之下的日子要度日光之上的生活啊，做日光之上的事情，并且依靠神来照明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看事情能够看得更清楚。最后一个就是有了主，我们心中就不再虚空。所以传道书他最后是让他自己一件事情，就是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说人生是一个挑战，就是你的人生是一个虚空，还是你的人生是充满了神的一个祝福。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你的人生有没有认识的基督耶稣基督。当你认识的基督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的神人生充满了神那边的祝福。因为神没有办法用这个地上的东西来代替，因为只有神他自己有永远一个复活的生命。就他提醒我们说，趁着在年轻的时候，你要纪念，要爱你的神，要服侍他。人生真正的意义就是让神来充满你的人生。我想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唱一首歌，好吧，一首歌。这一首诗歌可能有人唱过啊，但可能有人也没有唱过，但不要紧，你跟我一起来写啊。他说空虚美梦，他说朋友你今天可能会在哪里，你是走在茫无目标的路途，追寻那空虚美梦如光照耀，转眼就全消失。他说我明白你为何常悲叹，盼你能够回转到主怀中，求让主引导你走完人生路，快来与主同行。第三节他说若无主的恩典，人生道路难行走，你将站立在恩主面前，朋友你的空幻美梦能做些什么，快来与主同行。我想我唱这首歌以前啊，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我们在这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，主我们的生命是虚空，还是我们的生命充满神的存在。主啊，求你看我们今天会思想这个问题。我们承认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，但有的时候我们凡事多能，人的话有限，但主 你随时是我们的帮助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都有限，但你应许说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你成为人的保证，成为人的拯救。当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呼求你，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所以你用宝血洗净我们。主，你就让我们再次经历你的怜悯与你的慈爱。主，今天早上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在这边祷告的时候，主，我求你施恩怜悯，让我们每个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借着主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状况。主，我们在过去的自己，主，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自己？是不是我们的离开了你？但是有时候我们是一种游戏人间的一个人生，我们在寻找属世的快乐，但是你说喝了这个世界上的水还会再渴，人需要喝你从世的水才不会再渴。主，求你将一个悔改的心与悔改的力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虽然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在你面前，但主，我们愿意回头。我们看到所罗门王，他曾经风光过，成功过，他满有聪明智慧，人人羡慕尊敬他，但到最后的时候，当他离开神的时候，他承认他失败了。他知道那个喜乐离开他了，那个力量离开他了，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果效，是一个虚空。但最后他悔改，他要告诉这个世上的人，在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永恒跟真正的满足。我们今天活在日光之下，但我们需要仰望日光之上的神，借着仰望你打开我们心，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我们当中弟兄姊妹，主，我们心软弱的，求你用宝血再次洗净我们，好像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容颜。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首诗歌哈。
因此可能会在哪里，朋友，你是走在茫无路标的路途，追逐那宽恕美满如观草阳观远者，却消失。爱你为何常悲叹，朋友，盼你能被转到主怀中，朋友，求让主引导你走完人生路，哦，快来与主同行走。
第三节，我们起来。
我无助恩人生到人安心中，你将带你在恩主面前，朋友，你的童话美梦能做些什么，哦，快来与主同行。
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站起来唱哈，一起起来。
你今日可能会在哪里？你走在漫无目标的路途，追寻那空虚美满如幻草原。转眼就却 到你走完人生路，哦，快来与主做新作
第三篇。
我无主恩人生到不难心中，你将站在恩主面前，朋友生梦，哦，快来与主同行走。
我每个人站立在神面前，好不好？主，我们在面前承认，主，我们的生命。